我们第四十四次看约翰福音，主题是基督复活，主题是基督复活。我们要用这个投影机，今天所会看到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章的第十八节。我们要根据的是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也会参考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让我们有一个更完整的画面。所以今天我会借着这个投影机把一些重要的经文打上去，因为我们所要看的是蛮详细的一个过程，所以要请大家特别集中注意看这个圣经是怎么记载的。那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再借着祷告到主的面前，请我们恭敬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的名。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承认你是复活的主，死亡不能把你拘禁，因为你大能胜过了死亡。主，你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你自己就是神。主，你也能够拯救那些凡是信靠你的人，让我们也可以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让我们的老我就死去，新的我在主里面重新复活过来。今天我们要看圣经所做的见证，见证我们的主怎么样从死中复活。求天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有个相信的心，有个谦卑的心，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先谈一个题目，就是信，相信。神所创造这个宇宙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不管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我们跟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信的基础上。能够相信的人是有福的人。那如果违反了神这个律的话，你心中会苦闷，生活不会幸福。但是如果你能够信的话，那么你一切的关系会得到幸福。丈夫相信妻子，妻子相信丈夫，他们的婚姻就会幸福。如果爸爸妈妈相信孩子，说孩子我相信你，你行，那孩子相信父母，他心里面很肯定，说我相信就是全世界都没有人爱我，可是我爸爸妈妈还是爱我，我爸爸妈妈总是看我行。那这样子儿女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会幸福，朋友之间也是靠彼此相信。有人说大明是我的好朋友，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帮助我，或者说小英是我的好朋友，不管别人怎么样他绝对不会出卖我。那像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一个人会觉得说自己非常的幸福。甚至陌生人之间，你如果得到一个很信任的眼神，或者人家给你一个很肯定的微笑，都会带给人一种幸福快乐的感觉。那反过来看，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有人说我谁都不信，我就是相信自己。也有人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那像这样的人，就算是他很有钱，很有钱，他事业非常的成功，那他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孤单，非常的苦闷。那弟兄姐妹，每一次你相信的时候，不但会感到幸福，而且会超越自己原来有的那个限制，进入一个更广大更崇高的境地。一个人相信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世界就扩大了。每一次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是跨出你原有的那个范围，把你自己跟你所相信的那个对象连在一起，你跨出我这个小圈圈，走进你所相信的那个对象的世界里面。所以每次你相信的时候，你就比原来的自己就变得更大一点。就好比说一个小池塘，如果它只是它自己，它永远就是一个小池塘，一遇到旱季的时候很容易就干了。但是如果它借着管道跟外面的江河湖泊连在一起，那池塘就会变大，而且会变活。没有连通的时候是死水，但是连通之后它就是活水。有江河湖泊的水流进来，这个池塘它就超越它原来的自己， 他不但变大了，而且是变活了。那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表达的一个意思，就神所造的这个宇宙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而最大的信还不是信人，是信神。最大的信就是你相信那个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永生的真神，这是一个最大的信。当你信神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你就从人的世界进入到神的世界里面。那神允许我们借着信能够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那在人的世界里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神的世界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普通。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讲到我们信仰的主题。当耶稣他降生的时候，有所谓的童女、童贞女怀孕生子；当耶稣他死的时候，有死人复活。那耶稣的生跟死这两个关键的时刻都有神迹发生。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死人复活。那这件事情就超过我们人的经验范围。我们说死人怎么可能复活？但是如果你借着信从人的世界走到神的世界里面，你就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越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你就觉得越不可能。但是你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说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才是不可能。因为如果人做不到的事情神也做不到，那神还算是神吗？那他就跟你一样，就跟我一样，他只不过是个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问自己，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人还是信的是神？如果你所信的是人的话，那基督就没有复活，他只是一个死了很久的一个古时候的人。那死了很久的一个古时候的人，他不能够做你的救主。但是如果你所信的是神的话，那基督他真的果然就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又真又活的神可以做你的救主。那有人，我常常听到一些论调哈，就是有些人的观点，他们就说有人他就觉得说啊，基督徒很有爱心，他也觉得说圣经里的道理蛮好的，他蛮喜欢听圣经的道理，只是就说他很想做个基督徒，但是就是不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就问说，那这样子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愿意做个基督徒，但是就是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子信主可以吗？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一定有个具体的信心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也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信心的内容，那这个内容照着圣经所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具体的信心的内容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当你这样子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你就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信的时候有个具体的一个信心的对象，又有个具体的信心的内容。那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人，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的大能能够胜过人所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可以从死里复活。那各位弟兄姐妹，有个历史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门徒的见证。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他受害之后，讲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这是使徒行传开始。那使徒行传所讲的是使徒们他们所行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有基督复活才有使徒行传，如果没有基督复活，使徒就不会有任何的行动。使徒行传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那要跟大家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几个人他们生命的改变。门徒他们在基督复活之前跟在基督复活之后，他们 的改变是什么？我现在把圣经上的一些记载跟大家看一下，这些门徒在基督复活之前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些是非常合乎人性的，人之常情，如果换了我的话，我大概也会这样子做。第一个是他弃主逃走，请我们那个打上去，弃主而逃。圣经上说哈，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就耶稣他有几个最亲信的门徒，不久之前还跟他们一起吃晚饭，但是在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离开他逃走了。如果我们在场的话，是不是也会离开呢？因为人总是会很珍惜自己的性命。那接着我们看到是他们不认主，以彼得为代表，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那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耶稣被捕了，大祭司的使女跟仆人问彼得认不认得耶稣，那彼得他一连三次的不认主，甚至发咒起誓极力的否认。接着我们要再看的是不相信，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这事情又过了三天，在耶稣死后的第三天，有几位妇女他们先看到了耶稣复活，就很兴奋，就赶快跑去告诉使徒。那使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听了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圣经说他们以为是一派胡言，使徒以为是胡说，就不相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接着我们看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惧怕。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那个时候门徒很害怕，耶稣已经死了，那犹太人会不会赶尽杀绝把他们也都 给逮捕起来，所以他们就躲在屋子里面非常的害怕。那我们看一看之后的情况，一个是他们出来了，他们不躲了，过了五十天之后高声传讲，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一天是五旬节，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他们已经不害怕了，他们不害怕，他们出来了，他们在几千个人面前高声宣讲福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当天就有三千个人信主。接着我们看他是大有胆量，圣经这样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彼得约翰他们因为奉耶稣的名传讲死人复活，结果就被抓起来，抓起来之后那些当权者，也就是那些官府跟大祭司就审问他们，叫他们说，哎，把这两个人带来，站在这些大官高官的那面前。没想到说这两个人本来应该很害怕的，反而他们是大有胆量，就向他们做见证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很稀奇，因为看出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说这样子的人物看到这些大官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结果他们大有胆量，他们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下面那一个，就是不能不说。彼得跟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因为那些官长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讲了，那结果他们倒是很硬，我们想也许他可以就假装答应他一声，就说，哎，那我们不讲了，然后他们就会把他放走，放走之后他们继续再讲嘛。没想到他们当时就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在他们面前非常有胆量，说这样的人跟当时的那些人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变了呢？那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已经复活了，否则的话现在我们也没有任何基督徒，因为当时最早的只剩下那十几个人，他们也一个一个害怕躲起来。那弟兄姐妹，基督教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宣称耶稣基督复活。那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你看不到他说宣称他已经复活，他们告诉你也是有神，你要去拜这个去敬那个， 但是没有人说他们的教主已经复活了。那如果人要建立一个宗教的话，为什么把它建造的这么困难，让人非要人去相信说死人复活不可？那除非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也有真的就人就这样信了，以至于说才有人成为基督徒。那我跟大家看一个历史的事实啊，我们有时候说事实胜于雄辩，这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他受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只剩下几个门徒，他们也都离开主逃走了。第二个事实就是耶稣受难之后不久，大概过了50天之后，很多门徒他们就开始冒着生命的危险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中间有很多人因此而流血殉道死了，可是福音却更加的广传。那历史的事实是耶稣受难之后300年，全罗马的帝国到处都有基督徒，而且是各地方各阶层，不但是低阶层高阶层都有人信主，甚至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也宣称自己已经归信了基督，300年的时间。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另外一个事实就是2000年之后的今天，那信主的人遍布全世界，大概有20亿人左右，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弟兄姐妹，这是历史的事实，而中间的那个关键是宣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如果你翻开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看到说最初的教会他们在讲什么。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在讲什么，我们很顾虑人的需要，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生活中的需要，你们基督徒怎么样过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各方面。但是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他们的信息只有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说主已经复活了。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段经文这样说，第3章15节，使徒行传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这是彼得讲道的时候说的。使徒行传4章第10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5章30节到31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最后使徒保罗，他不是跟过耶稣的，但是他也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保罗有一段见证这样子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又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指的是他在大马色上遇到主的那个经历。最初期的教会他们的见证非常的一致，都是说基督已经复活了，我已经看到了，我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传讲这个信息，告诉世人说主已经复活了。那我们这时候要回到福音书里面来看耶稣基督他复活的那个经过。首先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来看到耶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为什么要看耶稣的死呢？因为他必须你肯定他已经死了才能够提到他的复活，也是因为说从耶稣复活开始到现在2000年之间，一直到最近，一直都是有一种异端邪说，就是说耶稣他其实没有真的降生在世界上，也真的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最近今年所传的这个犹大福音，还有这个所演的这个电影达文西密码，中间的那个背后的一个主题就是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异端，讲的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一看圣经上的记载，说耶稣已经死了。在约翰福音这样子说哈，犹太人因这日是个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他们是因为有3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一左一右，还另外有2个人，免得失手 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那个人肯定耶稣已经死了，当他用枪去扎的时候，有血跟水流出来。那另外那两个人还没有死，他们要把他尸体拿下来，就打断他们的腿。在马可福音有个记载，记载的比较生动跟详细，说有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叫做约瑟，去求耶稣的身体，就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那我们看看比拉多的反应，圣经这样子说，比拉多就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就是负责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官，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到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这是耶稣之死。第二，我们看耶稣的安葬。这个约瑟由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他是个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所以有这么一个人，他去求耶稣的身体，因为他要安葬耶稣。那我们看有第二个人出现，那这个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就是当初在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一位。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来，这些是裹尸体用的，那些保持尸体不腐烂的那种药。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了。兄姐妹，古时候犹太人的那个裹身体有点像我们观念中的，就是那个埃及人的那个木乃伊一样，他们是一层一层的布裹上去，裹的时候在每一个布层之间夹上那个使尸体不腐坏的那种药，所以这样一层一层的裹上去。而有一个就是他全身这样子裹在一起，但是那个头是分开来裹的，在头上又裹了一个，把头也包起来，所以他的脖子跟脸是露出来的，这是跟那个木乃伊有点不一样的。第三，就是他们在把这个裹好的尸体就安放在磐石的墓穴当中。犹太人的那个坟墓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坟墓是挖土挖个坟然后棺材埋起来，他们是在那个一个石洞里面，是靠着山那个穴里面，石穴里面挖出来的。所以圣经这样子记载说，约瑟取了身体，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是他自己的，他预备自己用的，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但当他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还有几位忠心爱主的妇女一直跟在，他们把整个的过程看在眼中。有记载这几个妇女，马可福音这样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的地方。耶稣复活的经过，第三就是把守坟墓。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那些害耶稣的那些人，他们还不放心，所以祭司长他们就去见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圣经这样记载，马太福音，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经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我们觉得蛮好笑，他自己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不信哈，倒是那些害他的人还信哈，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那罗马巡抚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圣经说，比拉多听了之后，他这样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墓门把守妥当。所以耶稣的坟墓不但是有大石头堵住，而且有罗马兵，有犹太兵在那边把守。耶稣复活的经过之四是空坟。我们再看圣经的记载，第一个是天使将那个石头移开了，忽然地大震动，这是第三天的清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第二，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先有妇女还是姐妹先来找主。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那这句话里面大有文章，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为什么让他们看一个地方呢？那等一下你们刚刚读的那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就告诉你们说为什么看那个地方这么重要。第三，细麻布跟裹头巾哈，西门彼得，这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刚刚大家读的哈。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了，就信了。这是大家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它中间有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姐妹有个意思，因为它有一个字眼是中文跟英文无法翻译出来的，那它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那细麻布就是裹耶稣的那个尸体的，它那个意思就是说它在保留在原有的状态，就当初耶稣的尸体被裹起来，一层一层的裹起来，所以就有个人的那个形状。当他们看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尸体突然消失不见了，蒸发掉了，不是说那个布被那个人家这样子解开来，然后多丢在一堆，而是就是原来的样子，是中间缺少了那个尸体。那因为它有100斤的那个药在里面，所以因为那个药的重量，所以这个尸体就是平塌着在那个上面，但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个状态。可是那个头巾，哈，圣经特别用这个字说，耶稣的裹头巾没有跟那个细麻布在一起，是卷在那边，就说那个裹头巾的样子还是一个头的样子，还是一个立体的样子。那当他们进来一看的时候，说那个门徒看见了，他就信了，因为这不是说一个人从那里面解开来跑出来的样子，而是他保有原来的样子，那他就信了。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也许我们不太明白，说因为说他看见就信了，接着第九节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当时的他们，当直到他们眼看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他们还不相信耶稣会从死里复活，一直到他亲眼看到这个细麻布跟裹头巾的现象的时候，他就信了。那如果他们早信的话，他们就会相信说耶稣当然是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到那一天看到这个状况，他们就信了。那最后我们看第五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过程，就是主向他们显现。我们再根据圣经来看几个过程。第一个是向玛利亚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也就是拉比的意思，这是亚兰文的发音，跟希伯来文的拉比是同样的意思。向门徒显现，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约翰所做的见证。另外路加所做的见证有个很特殊的地方，他这样子说，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因为他的门徒以为说见鬼了，那圣经说以为说他们所看到的是见到了鬼魂，那耶稣就说你们来，那个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来摸摸我，我是有骨有肉的。那弟兄姐妹，基督复活他是实在的复活，不但只是说好像象征性的灵魂复活，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他的从死中复活，他的身体复活了。另外我们最后看的是约翰福音讲的，不要疑惑总要信。因为耶稣的12个弟子当中有一个非常有科学头脑的人，就是多马。多马他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他一定要看到了之后他才相信。所以在耶稣显现之后的又过了一个礼拜，第一次他没有看到，第二次耶稣特别向多马显现，而且对他说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我讲了圣经的见证，也要跟大家讲几个不信的人他们的理论，反对者的理论。你把历史上反对者的理论总共归纳一下，大概是有六个。第一个反对就是说走错坟墓论，就说那些妇女，那些去看那个空坟墓的，他们早上糊里糊涂就走到一个空坟墓，然后就说耶稣不见了，这叫走错坟墓论。第二个是暂时昏厥论，暂时昏厥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耶稣其实没死，说他那天被人家鞭打成那样子，然后又背着十字架走到那个外面去，又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其实等到他们拆下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死，他在坟墓里面又被人家全身100斤的药这样子裹上去，裹到最后他突然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之后就把这些布脱掉，然后就走出来说我复活了。这是第二个理论，叫做暂时昏厥论。第三个理论是盗贼偷尸论，就说耶稣的尸体呢是的确是不见了，但是就是说有那些偷坟墓的贼也把他尸体给偷走了，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那第四个又是不是谁不是普通的人偷的，是门徒藏尸论，就是这些门徒啊，他们想要骗人，就他们要跟大家说，哎，耶稣真的复活了，你看他的尸体不见了，所以他们就想了不知道什么方法，因为那个坟墓门口有那个罗马兵，有这些兵看着，他们想办法把这些兵骗走了，又把那个墓门推开了，又把这耶稣的那个尸体就偷走了，然后告诉大家说，哎，耶稣已经复活了，不相信你们看他的尸体不见了，这个叫门徒藏尸论。那还有一个是罗马人或犹太人遗失论，说是那个当权的人，他们因为都是他们的人嘛，在那边看门或什么，他们就把这个尸体给藏起来了。最后一个是集体幻觉论，就说不是很多人说看到耶稣了吗，其实都是那个人类的幻觉，他们就是在那里以为自己看到了，其实并没有看到。所以大概反对的理论归纳起来就是不出在六种。那就因为我想不要花时间一条一条来说为什么有问题，让大家自己听了之后就知道说这反对的理论是非常可笑的，但是为什么有人要反对呢？在人愿意信或不愿意信之间，他选择一个。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合理的相信，我只给大家看三个基督复活的证据。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裹尸布它保持原样，那这是圣经所做的见证，然后中间有那些门徒，那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他看了就信了。第二个是许多人亲眼看主，而且不是一次，所以耶稣他40天之久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他们看，最多一次给500人看，而且是有好几次，所以不只是一次，你要用幻觉论来解释的话是非常困难的，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解释说在2000年来为什么还有人相信耶稣是复活的。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证据，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那个门徒的改变。基督教那个时候就像是一个在大风当中的一根蜡烛，一个很微小的一个火，在整个罗马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里面，边远地区微不足道的一个几个人在那里信，随便一阵风来就把它给吹灭了。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普天之下这么多人信奉耶稣，说他是救主，说他是复活呢？因为当时的那些不信的门徒他们信了，然后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宣布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门徒的改变，只有说他们真的是遇到了复活的主。那在这整个基督的复活的过程当中，我要跟大家看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们刚刚是看最大的地方，看到耶稣的复活，这时候我要跟大家看几个很小的地方。我做了三个人性的观察点。第一个人性观察点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从隐藏到曝光， 那弟兄姐妹，你们看圣经对这个人的描述，因为直到现在，在这之前，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约瑟的出现。那这时候我们看到约瑟，首先圣经说他的身份，说他是一位尊贵的义士，由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他是尊贵的义士。所以亚利马太是一个小城，是在山里面的，是以法莲山区里面的一个小城，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的山区里面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地方的人，他能够变成一个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许他付出很大的努力。然后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这个圣经讲的义士是说他是犹太公会的议员，那在当时全犹太地区就是最高的宗教和民事的机构叫做公会，犹太公会。这个公会人不多，总共只有70个人，他们在全犹太里面挑选了70个人来成为这个犹太公会的议事。然后这一位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在70个人当中的一位，他为人善良公正，我们觉得他很难能可贵。路加福音这样子说的，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正，他是有身份有地位。另外一本福音说他是个财主，他是有钱的人。但说这么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真的很难得，他为人善良公正，他是个好人。但是有一点，约翰福音特别说他是暗暗的做门徒，他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暗暗的做门徒。约翰福音19章38节说，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相信耶稣，他也愿意跟随耶稣，只是他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暗暗的信耶稣，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公开这个身份。因为他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圣经说他就放胆，这个放胆也可以翻成是鼓起勇气，他就鼓起勇气来，他就做了一件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事情，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见这个罗马的巡抚，做什么呢？去求耶稣的身体。没有一个人去，就是他求这个罗马巡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那这个时候他曝光了，人家都知道说这个义士，这个约瑟原来他是信耶稣的。然后他更过分的，他就是用他自己的财产把耶稣放在自己的 property 里面，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马太福音这样说，约瑟取了身体，用细麻布裹好，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在墓门口就去了。这个原来是怕公布自己身份的人，但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让人家都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他曝光了，他公布了。那我们中间就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人，就是问我，大致上就是这个约瑟的问题，就说我不公布自己的身份可不可以。我说我心里愿意信耶稣，但是我就是不要给人家知道。但约瑟他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所信的是复活的主，他在基督受难复活的时候，让世界人知道他的真的身份，这是第一个人性观察。所以一个原来害怕的人从隐藏到曝光。第二个人性观察点是彼得，虽然跌倒，但是却仍然快跑。我们再把彼得的经历看一遍。第一个就是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向耶稣保证说，我总不能不认你。马可福音这样说，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就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不久几个小时，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接着你看到就是彼得他痛哭，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原来对自己很有把握的，但是他发现也许我高估了自己，我怎么真的就三次不认主呢？ 他心里很难过，他出去痛哭。那他跌倒了，这样子跌倒的人会不会爬起来呢？两个人同跑，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因为约翰比较年轻，他跑得快，先到了坟墓。约翰福音20:3-4，那彼得没有说我很愧对主，我就躲起来，我不敢去见他。一听到说耶稣尸体不见了，他马上拔腿就跑，他要去看个究竟。那个约翰虽然先跑到，他年轻人他不敢进去看，那彼得后跑到，他就先走进去看，然后呢约翰才跟着进去看。那彼得他虽然跌倒了，他还是跑到那里去看，我的主怎么了。那后来他记得耶稣曾经对他说这句话，你回头以后，就耶稣在预言彼得会跌倒会不认主的时候，同时耶稣曾经对他说一句话，耶稣说，西门西门，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那果然我们看到彼得他跌倒之后他回头，而且他发挥很大的作用，他坚固主的门徒，使初期的教会站立得稳。最后我们看第三个人性观察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其实约翰福音的描写耶稣基督的过程，大部分是借着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眼睛来说的，告诉我们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些什么。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背景，圣经有交代说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的背景，讲到说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在马可福音这样说，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这个玛利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耶稣自己的门徒都躲起来了，但是玛利亚在哪里呢？约翰福音这样记载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耶稣被安葬的时候，放在坟墓里的时候，那些门徒也不在，那谁看到了呢？马太福音记载说，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他们就把整个的过程看到。那么第二天是安息日，过了安息日之后，天刚刚快要亮的时候，谁去找耶稣呢？也是这个玛利亚。他发现耶稣不在了，他就在那里哭，然后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接着你看到那个经过，就是耶稣呼唤他的名字说玛利亚。这时候玛利亚突然转过来一看，他眼睛亮了，因为他原来看到耶稣他以为是看园的，他就说，先生你把我主的身体 挪到哪里去了？结果耶稣这时候说玛利亚，突然玛利亚就是看到是耶稣，他说拉波尼，就说夫子老师先生。抹大拉的玛利亚后来就去告诉他，是传达信息的，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耶稣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这是第三个人性的观察点。弟兄姐妹，你看到说玛利亚她非常非常的爱主，她对耶稣的爱超过那些跟耶稣朝夕相处的那些门徒的爱。所以当大家都不在的时候，玛利亚一直跟着耶稣，在他的十字架旁边，在他的坟墓旁边，然后最早的那天早上最早他到那里去，他头一个看到主，他也是第一个传递信息的。因为他爱主超过众人，他因为耶稣对他的恩惠，对他的爱，他也爱主。那最后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想圣经其实就是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你而言，就对你个人，对你 personally 而言，耶稣是谁？第一个，耶稣是骗子；第二个，耶稣他是疯子；第三个，耶稣他是主。用一个容易三个容易记的英文字来说，耶稣他要不然他就是 liar， 要不然他就是 lunatic， 要不然他就是 lord。耶稣到底是不是个骗子？他骗人家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 那我们就用常理来考虑说，骗子都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而去骗别人的。如果说他去骗别人说谎，结果是危害到自己的本身利益的话，他大概就不会再骗下去。那更进一步说，如果危害到自己的性命的话，我想他一定就不再骗了。那耶稣他说自己是神，是救主，为这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是骗子的话，他可能在人家钉死他之前就赶快说我不是。那耶稣他是不是疯子呢？他神志错乱说自己是救主，那疯子倒很可能说自己是神。那甚至有些人也会相信疯子的话，可是疯子不会从死里面复活。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在德州的威口发生了一件大新闻，如果你那时候在美国的话，你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叫做 David Koresh 的人，他带领了一群狂热的教徒，他们就跟政府对抗，他自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们对抗了2个多月的时间，最后是以惨剧结束，因为火烧起来死了70多个人。那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过了10年的时间，那如果不是我现在跟你们提出来的话，可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早就把这个叫做 David Koresh 的人早就把他淡忘掉了，因为就是一个出现了这么一个狂人，自己说自己是弥赛亚，那后来也没有人再信他，也没有人再记得所谓的跟随他那个所谓的大卫教派是怎么回事。但是耶稣如果也是一个狂人的话，他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可能也就跟这个 David Koresh 一样，早就被人家忘了。但事实上是过了2000年之后，世界上的人不但没有把耶稣忘掉，而且信他的人遍布世界。那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是不是主呢？对你而言，耶稣他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从死里复活的主呢？那这是你自己需要做一个结论，对你而言，耶稣是谁？在罗马书这样子说，我们最后以这句经文来做个结论。罗马书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再重复一遍，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耶稣已经复活了，最早的门徒做见证，历史也做同样的见证。那我知道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你们对真理在追求。那我今天是邀请我们中间，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邀请你跨出这信心的一步。你愿不愿跨出信心的一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得到神的赦免？因为凡是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就得到神的赦免。因为耶稣已经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他的人就是接受神的赦免。那你愿不愿意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凡是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圣经上答应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各位朋友，耶稣他爱你，他要你跨出在信心的一步，要你知道自己所信的有根有基，你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神。那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在这个我们看主复活的时候，我想对大家有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这样子，你愿不愿意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让你来使用我。你愿不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虽然我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也不是彼得，我也不是约翰，但是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我，让我有机会来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邀请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愿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那你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对主说，主啊，我愿意 让你来使用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本是神的儿子，他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自己不能被死亡所拘禁。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2000年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被众人所见证所知道的，一直到今天在普天下都有人信奉这位复活的主。天父，我祷告，求你今天这时候在我们的会众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我们当中有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他们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跨出在信心的一步，天父，我们知道你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是以信心为根基为原则，我们祷告有人愿意在今天这时候能够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天父，我们也同样的祷告，在你的儿女当中是不是有人一直都有个愿意的心，只是他们一直没有把自己献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也许有人他心里一直愿意，他愿意这时候到神的面前来答应神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做一个主耶稣弥赛亚的见证，让人知道耶稣爱我们，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求天父你借着你的灵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时候要请大家来唱一首诗歌，作为今天的回应。